这里是由真实故事计划开设的播客栏目，在声音里听见那些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一周，是真故编辑部的音频编辑。前不久，真实故事计划 Pro 发布了一篇文章，小姐代言人的退却，故事的主角是叶海燕。可能大部分年轻朋友跟我一样，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在十几年前，天涯论坛和博客最火热的时候，叶海燕曾经是那个时代的网红之一。不过跟现在的网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他因为在天涯论坛上发布自己的大尺度照片而爆红，后来又建立了为女性发声的网站，开设红尘热线，倾听性工作者的声音。在当时，女权还不是一个流行词汇，他成为了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女权主义者。这个身份也成为了他那十年最重要的印记。叶海燕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是在2013年的5月。当时，海南万宁的一个小学校长带着六个女生开房，这起案件轰动了全国。叶海燕无法忍受这样的罪行，她跑到小学的门口举起了牌子，上面写着：“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一经曝光，网友们也纷纷举起了同样的牌子，拍照效仿。后来，她便逐步淡出了公众舞台，与一个艺术家结婚，过上了恩爱的婚后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来了叶海燕，聊一聊结婚后的这几年，她都是怎么度过的。说实话，她的很多想法和经历，不太符合我既有认知里的女权主义者的形象。比如，
每天就像一个小什么小跟屁虫一样的黏在她身边，她走一步我就跟一步。结婚三年的时候，我全身像没骨头一样的，她走到哪里我都靠着她怀里，不管身边有多少人。就是一步不停地跟着他，就好像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一个五岁的孩子一样的。这真的是很多人就骂我，就说你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你怎么能这样去出让你自己的权利怎么样的啊？可是我觉得这是为了爱，我愿意做的。
也因此，这次聊天反而让我认识了一个鲜活的女权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叶海燕的过去，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叶海燕三个字，也可以直接点击下面的链接阅读这篇文章。其实我也是90后嘛，然后00年代那个就是您可能被大家认识的那个00年代，其实对我来说已经不算很熟悉了，所以想请您也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
嗯，我觉得介绍我可能就是从要是现在站在现在的角度来介绍我的话比较容易啊。现在我来说应该是一个主要是以文字为生的一个人，就是主要是一个网络写手，因为在网络上坚持写作可能有十几年了吧。啊，自从有了这种打赏功能啊，有了这种电子支付之后，写作成了我的主要的收入的一部分。第二个也靠绘画写生，然后也不能算是画家，因为也是自学画绘画嘛，是一种爱好。那目前就是以文字和陶瓷为生吧，陶瓷是自己的绘画，把绘画放在陶瓷这个载体上面，然后做一些日用瓷，这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是我的职业。
我还挺好奇的，因为就是您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嘛。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属于一个打工妹，对吧？那个时候就感觉您跟身边其他人好像不太一样，就是也有很有表达欲，很想写东西，也会发表一些东西。是您是觉得自己是天生就是一个这样的爱表达、爱写、爱分享的人吗？
从小喜欢写，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写的日记就已经在班上被传阅了。就是从小我的就是写作表达欲望比较强吧。都喜欢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写日记，也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小时候是比较沉默的一个孩子，然后到了17岁的时候也尝试过投稿， 当时我的第一梦想就是写作，就想当一个作家，像三毛、像席慕容那样，从小就是喜欢啊。
这三毛、席慕容这样的人，那个是偶像吗？可以算是。
对，特别是三毛是我的偶像，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希望我拥有那个写作的能力，然后也四处游走。
那个时候，您想写一些，随便写写散文，或者写一些自己的感想，还是说想写小说、写故事这种？
小时候写东西确实是很幼稚，就是我觉得我的写作突然开了之后，是在我的个人就是建立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突然醒悟的，以前不算写作。以前那些都是无病呻吟，我觉得我真正醒悟了，明白什么是最好的写作，什么是最好的表达的时候，可能是到35岁左右才明白的。35岁之前都是表演性的写作，35岁的时候我已经进入 NGO 学习了社会性别的一些知识，然后也通过了一些关于 NGO 的培训。就是自己的认识，然后跟社会上看到了很多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我也非常积极的参与网络上的一些社会事件的一些探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开始建立了自己价值观，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观念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在写作。就是以前是玩文字游戏，就是总觉得想把一个文字组合得很美，那个根本就跟不走心的那种。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而且还具有很大的表演性。所以有人总问我，你第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的？我30岁的时候的一个生日礼物就是我出了一本书，2005年，我所谓成名的那一年嘛，我出了第一本随笔集。可是我都很羞于提到那本书，对我来说，那本书就是一个，好像是我一个特幼稚的一个证据吧。
您觉得就是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虚假的写作和您35岁以后的这种您认为的真正的写作，区别在哪里？
我觉得区别就在于，就是说，它是不是发自你内心的真实的语言。我觉得，如果你写出来字没有一句是真话，没有一句跟你自己相关的，那不是写作，那真的是一种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拙劣的表演吧。因为其实你的语言到底是不是真实，是不是能够打动人心，作者一眼可以看出来的，读者一眼可以看出来。
2013、2014年，就是您当时决定换一个方向的时候，当时是怎么决定要去学画画呢？这个转变还挺大的，您之前也没有相关经历。
没有，这之前一个画家都不认识，除了认识艾薇薇，几乎没有认识一个艺术家，也不知道干艺术的到底是干啥的。因为我本身是初中毕业嘛，这对我来说，而且我又住在农村，是比较封闭的，身边没有环境让我去了解艺术，这跟艺术创作之类的东西。后来我妈妈在一个电视新闻上看到了，她说有一个50多岁的农村妇女，一幅画卖了15万。后来我一听我妈妈说了，我受启发了。我说我正好认识北京宋庄的一个画家，他经常在我当时在家里卖那个土特产，卖土鸡蛋。正好他在我这里卖土鸡蛋，我就跟那个地址上的电话联系。我说您是不是画家？然后我搜他的名字还挺有名的，在百度上就搜到了。我说你们我能不能去宋庄学画画？然后就想，他说哎，那你快到宋庄来吧。本身因为我经常在微博上面。以前曾经为艾滋病人募捐过，也有4个宋庄的艺术家曾经参与过募捐，就是帮助我们筹了6000块钱，这个事情我记得。然后我一去宋庄之后，就很受当地的一些关注社会的艺术家的欢迎，所以我去到哪个地方其实都是挺顺利的，就会有很多朋友愿意帮助我。所以当时去宋庄的时候，就是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毛笔，什么叫宣纸。都不知道毛笔分很多种，宣纸分很多种，然后更不知道油画丙烯是咋回事，就一点点的靠身边的朋友，就是慢慢的教，然后自己临摹啊临摹，然后从开始学画的第一天，就有网友买我的画，可能仗着自己以前的一些名气吧，所以就这样支撑着，把自己兴趣爱好支撑过来啊，就是3年左右吧，在宋庄3年左右。
您学的最多的是什么？因为艺术也很多嘛，甚至画画也分很多领域。您当时主要是学的什么呀？
我最早容易上手的是国画，然后后来就是也学过油画的风景画，那都是为了挣钱。到目前为止，我画油画可能都画了一两百张吧， 国画可能也都画了有几刀子了。虽然中间有间断，但是只要是在一个绘画的周围的环境里面，特别是在宋庄还是在草原的时候，我的产量都是特别高的，有时候一天都画几十张国画，然后一天画一幅油画。他们就很佩服我的地方，就是我有特别大的创作热情，属于高产的那种人。其实这也跟我写作我觉得有关系，就是有强烈的表达的欲望，对于社会的每一个方方面面都想去发表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这就是创作的最初动力，就是在这里。
您当时学，就是学这个画，最开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谋生，是吗？希望能靠画画吃饭。
对，就是为了挣钱，就是。就即使是现在，这个目的也是放在第一位的，但是确实是能够感觉到它的乐趣，就是又能挣钱，又让自己开心，多好呀！
您是从开始学画就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你很喜欢的事情，是吗？
不是，最初很痛苦，就是为了钱那种痛苦，就像被逼，就像逼上梁山那种感觉，因为那个手不听自己使唤呀。笔永远到不了我手上，就是笔跟我是两回事儿。我要他往这边走，他往那边走；我要他画细一点，他画粗了。等到了3年之后，才发现笔到我手上来了。油画也是一样，油画也是我到了2、3年之后才感觉到它是我想要的，我能控制它。必须要有个时间的。所以最初画画的时候可痛苦啊！我记得那时候我想画一只小狗，怎么画都画不好。然后那个在油画布上面涂涂抹抹的都有几十遍了，最后还无法完成，那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可是后来过了那个阶段就好了。后面会发现你一段时间停下来之后不动笔了，再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惊讶到，他说："哇，你最近的画跟以前真不一样了。"然后每一次我有新作品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惊讶，我就会感到很爽。感觉自己超越了自己，比什么都开心。
对于叶海燕来说，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可能不是来到宋庄和学画画，而是遇到人哥。叶海燕从来没有想过。曾经被别人视为女战士的她，甚至愿意为了这个男人抛弃自己的一切。
2017年嘛，我一到宋庄，就是去宋庄的第二年就认识仁哥了。我16年去的，然后17年我们两个认识。他其实已经他是绘画毕业的，是专业是学美术的，可是他不爱画画。那时候他爱画，但是他比较懒嘛。就很长时间都做生意都不画画了，但是他看到我一个不会画画的人天天在画画，让他也挺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们这些画画的人都不画，你这些不会画画的人天天在那么勤奋的画。"当时是有朋友介绍我们认识，我们当时正好都是单身，可能也都是两个人都孤独很久了嘛，一见面就干柴烈火的在一起了，就这一直没分开过。
所以当时你们认识的时候，其实抱着是。谈对象的目的去的是吗？
没有，我们是属于那种一见面就睡在一起了，然后就不想分开，很简单的。其实孤独太久了嘛，然后就再也不愿意一个人了。所以我们从认识的那一天开始，两个人就像焊在一起一样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分开过，每一个从早到晚都没有分开过。能够让我们短暂分开的就是生活。后来说我们要挣钱，那我们天天在一起怎么办呢？天天在一起都没有钱挣，然后两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事要干呢。然后很多朋友也说，你们两个得分开了，不能每天都在一起了。这几年才尝试着分开几个月，他去草原，然后我在家里。以前真是一天都不能分开。
仁哥当时他是有自己的事业的，是吧？你说他不画画，但他做生意。
对，他做生意，但是也不怎么成功，就是他不是一个会生存的人，没有生存能力。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社会边缘人，
生存能力是指赚钱的能力吗？还是指其他方面的？
就是没有赚钱的能力，生活的能力很强，但是真的是在社会上生存，他都生存不下去。就是他会对人很好，很热情，把这些生活 打理得井井有条的，然后把自己的屋子布置得非常有艺术的气息。他不管是穿衣服还是用的餐具，都必须特别的美，特别有格调，对自己生活质量品质是很有要求的一个人。可是他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他没法跟人合作，然后他也没办法跟别人共事，就是他永远在自己那个世界里面，就是他对于任何一件东西的成本、价值啊，怎么样获得它，他完全不去考虑。所以你就会发现，他有时候就是用起钱来完全是无知觉的那种，所以也不知道挣钱是咋回事。就是我结婚之后两三年之后，一直觉得哎呀，他是不是懒呢？后来发现他其实是很恐惧进到社会里面，世俗的去跟人家打交道，他特讨厌，特别是一涉及到钱的事情，他就会回避。
听上去感觉他像不入世俗、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是。确实是这样的，然后他画画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一看到他画都觉得他画得很好，所以慢慢的就是说，我希望他作为一个职业的画家，你就画画就行了，什么都不用他管。但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我还是很累的，我总是希望他能够作为一个男人，他能够在经济上多承担一点，然后哪怕是管好他自己都好。但是到了我们结婚的第五年、第六年，今年第六年，差不多快第七年的时候，我已经不这样想了。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应该主动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因为毕竟我的社会经验，就是我在社会上，就是说的那些经历比他丰富多了，就是我比他，更熟悉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把赚钱的事情由我来承担。所以后来我就每天都想着要创业，要承担起我们这个家庭的经济的，就是压力，我是这样想的，所以就不用，就没有那种说要依靠男人的想法，或者要依靠一个老公，我就想他只是需要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赚钱的事情我来解决就好，所以我就每天都按部就班的，哎呀，卖字卖画呀，然后画画呀，然后到现在做陶瓷，就是怎么样能够挣到一分钱维持这个家庭，我就怎么样去做。
你之前说到，你跟他在一起最开始那两三年一直在吵架，非常痛苦。你文章里也写过，为什么吵架呀？
吵架就是因为，你比如说我要去干个什么事情，我要去画画，他就会认为我可能会跟画画的男人发生性关系，然后会爱上别人，所以我就不能单独行动。他就说我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是必须带着他。可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就不想带着他。我突然写不了文章了，跟他在一起之后，然后人也变得不幽默了，就是没有那么多表达欲望了。我很害怕，就是这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我跟他在一起，我不想写作了。我就觉得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够孤独。
就是因为生活太幸福了，反而失去了一点写作的灵感来源。
对，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要出去采风，他说要两个人一起去，那没办法，两个人去不能采风的事情，如果两个人去还叫什么采风，那不又成了度蜜月吗？就是这样，我老是想一个人出去跑一跑，然后他都不让我去，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太不自由了，怎么样呢？我说我已经失去了我自己，整个自我我都失去了，我认识到这种危机感了，真的我真的失去自我了。那个时候我的文章质量急剧下降，写的东西没有人喜欢看了。然后我画的画里面再也没有打油诗，再也没有以前的犀利了。真的整个人都被磨灭了，你知道吗？那种才气、灵气都被磨灭了，很恐怖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是啊，所以当时对我来说就是对我来说很可怕，可他永远都理解不了。我说我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我必须要思考，因为跟他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想考，什么都不思考了，什么都不想了。每天想的就是怎么给他做饭吃，怎么让他开心，就已经没有整个社会了。那个状态太恐怖了。后来我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样子。到了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他也认识到这一点了。然后我们偶尔的分开一下，大家就会发现，哎，你的文章质量又上来了。你必须就是一个人，这没办法，真的是必须一个人。而且离开他之后，我一个人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效率特别高。我的所有的时间用于工作的时候，我很快乐，我沉浸在那种乐趣里面，写文章也写得特别的好。最后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必须要有。
听上去他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
啊，特别特别特别， 所有的他都必须在他的掌握之中，而且那个时候他是24小时眼睛不离开我，就是在前几年，睡觉都要看着，吵架打架打了3年之后不打了，就是我已经妥协了。那时候我总想还是回到以前，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那个时代。我们会互相很爱对方的时候，也是很爱吃醋，所以爱吃醋他就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不理解我的行为等等。但是为了让他有安全感，为了让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没有风波，我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就是不联系所有我手机里面的能联系到的异性朋友，很好的异性朋友我都不联系，或包括同性的朋友我都不联系，就是我完全把自己封闭在家庭中，成为他张伟仁专有的一个人。就是我那样就做了有几年，2、3年，就是没有社会活动，也没有在公共空间露面这种。我是慢慢的想让他就是有了安全感之后，我在他放心的前提下，我再出来做自己的事情。可能这种努力一直持续了4、5年才能做到吧。到去年、今年开始，我们两个才能够说，正常的过点自己生活。然后我会发现，我慢慢也开始找到自己原来的感觉了。所以婚姻有一段时间是很可怕的东西啊。
我其实有一点不能理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牺牲非常大的人吗？
对呀，因为人就是有两个方面的，就是说空间的，一个是私欲的空间，就是自己的家庭的空间嘛，自己的个人的空间，还有一个就是公共领域的一个空间，是人是需要在有公共生活的，就是要有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身份的。所以我们看见是大部分女性她是没有社会身份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我是一个作家。哪怕我画的不好，我是一个绘画的人，然后也曾经是一个社会工作者，算是一个小的公众人物。你说让一个小的公众人物离开社会，你说对他来说是什么感觉？何况他的理想还是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面，他的志向并不在一个家庭中间。所以我等于是放弃了我整个人的人生理想，跟我的以前积累的一些所有的，就是那些资源，跟他一起过日子。我离开了我的那些支持者，我退出公共视野，那我肯定非常难嘛。本身我是一个在网络上生存的人，所以就是为了他，就是缩小了自己的圈子，缩小了很多，然后就开始过上了普通人的那种家庭生活。所以我们就是当这个社会总是鼓励女性去做家庭妇女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好事情。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女性把公共社会的那一部分的空间给封闭起来，那女性的生活跟她的人生都会变得很狭窄。所以我当然是自愿的，但是我知道我应该拥有那一部分。现在我就是又回来了，所以我现在结婚几年之后，我现在终于又有了我自己的公共生活我开始也去参加诗会呀。然后我也可以跟朋友交往了，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跟一些异性的合作伙伴在一起合作了，终于正常了，对我来说。
就是您刚刚说的那段话，好像是在批判您自己。
这真的是很多人就骂我，很多人就骂我，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你怎么能这样去出让你自己的权利怎么样的啊？可是我觉得这是为了爱，我愿意做的，因为爱他就很在乎他，就是说，当我是自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就像任何一个女人，她愿意为了她爱的男人去牺牲自己的时候，这是她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愿意尊重，就是个人的意愿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愿意，这没办法。我愿意为了他去做这一切，不论对错，因为对错对他来说不重要。他在一种安全的，然后在一种幸福的状态下，我最想给他的就是幸福的感觉。我从每天都会问他，哎，老公，你觉得幸福吗？因为我是很幸福的，我想知道他也很幸福。所以只要是他会感觉幸福的时候，我愿意为他去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愿意为爱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你觉得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是吗？
是啊，我觉得我是个非常有爱的能力的人， 所以我把它当成一种爱，而不是牺牲。就是我有能力让他觉得很幸福，我能做到的，我都可以去做到。
你是怎么能够度过那一段痛苦的时光呢？因为两三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那时候当然是很痛，但是你说这是一种甜蜜的痛苦啊，但是你也有享受到被男人宠溺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我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会对我表示不齿。我其实跟我母亲特别像，我母亲就是一个照顾型的、服务型的一个女人。可能中国有一部分的传统女性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给她做饭呀、洗衣服呀、然后端茶倒水呀，我什么都做了。甚至仁哥一回到家里之后，他觉得很累的时候，帮他脱鞋子啊、脱衣服啊，他只是需要躺在床上就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然后茶水倒在身边，啊，然后每天搂搂、亲亲、抱抱都是少不了的，每天就像一个小什么小小跟屁虫一样的粘在他身边，他走一步我就跟一步。结婚3年的时候，我全身像没骨头一样的，他走到哪里我都靠着他怀里，不管身边有多少人，就是一步不停的跟着他，就好像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一个5岁的孩子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快乐很简单，啊，人哥会说，老婆，走，我们去吃个夜宵，然后我们老两口就会手挽着手大吃一顿，吃得撑撑的，啊。然后我们消费也不高嘛，平时去吃个夜宵什么的，也就是几十块钱，还消费得起。然后再比较快乐的事情，就一起去淘宝，去二手市场里面看看有什么好的家具没有。然后两个人一唱一和的去跟人家还价。哎呀，人哥要说，哎呀，这个好，但是这个贵了。那我就说，哎，不贵不贵，就这样。两个人经常配合跟人家砍价，还觉得挺得意的。在一起就是每天都觉得很幸福，对我来说，就是每天我都非常积极的去生活，然后让自己的心情真是沐浴在一种就是在一种风和日丽中一样的，每天都很愉悦。所以跟仁哥结婚的这几年，我觉得我自己之前受过的很多的伤害都在被治愈，然后我在婚姻中学习了很多。然后你说以前从来没有这种说很幸福的感觉，以前都是很焦虑，还要挣钱，觉得生活中有各种不满足。可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什么都可以不需要。什么都可以放下，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有日子过就行了。所以没，心理是健康的，心理特别健康。他真的是治愈了我，我觉得就是婚姻啊，是治愈了我的。就是以前我的那种非常叫做抗争性的那种情绪啊，大家的印象中都认为，哎呀，那个叶海燕就是一个战士，就是一个斗士，总感觉我好像是提着大刀跟人家干的一个。性格特别暴虐的女人一样的，可能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我们彼此都在对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改变了自己。哎，每个人见了我就说，哎呀，想不到你性格这么温和温柔，这真的是在我的意料之外啊！是我看到你写的那些文章，我们都觉得你都可以杀人了。所以是人哥把我变成一个特别具有女性的温柔的一个人。
你的这种牺牲了自己的公共空间的这种活动的社交，还甚至是自己的思想，然后为了跟他能在一起，这听上去很不女权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我曾经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爱情里面是没有女权的，就是我觉得女权它是一个公共领域的一个词汇，就是它是一个政治词汇，是一个涉及到公共领域的权利的问题的。但是爱情是非常私人的、私有的东西，在爱情方面，有一个人愿意做出选择，就是他就像一个角色游戏一样的，就是我扮演那个被牺牲的角色，你扮演那个享受的角色，双方都能有快感，双方都愿意，就是双方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最好的。所以对我来说，当然对我来说，我认为是牺牲，可是在这种牺牲里面，我也是快乐的。虽然牺牲就是说我痛苦的是我失去那一部分，但是我得到的那一部分的快乐也是不能抹杀的。然后我跟他在一起都那么幸福，这是之前没有的，在公共领域里面得不到的这种，所以有所失就有所得吧。
to feel
so uninspired。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个类似的讨论，我还印象蛮深的，就是有一首歌嘛，还蛮有名的，是那个You make me feel like a natural woman， 你让我感觉像一个天然的自然的女人，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这首歌它其实是讲的，就是说这个女人，歌词就是说女人只有沐浴在爱里面的时候觉得非常幸福，就是说这个男人让她感觉到了很多爱，很让我觉得非常释放自我，就是这样一首歌。然后当时就是这首歌大家都说它很女权，然后也有人站出来说反对，说这个女人你依附于男人，你享受男人给你带来的一切，怎么女权呢？你一点都不独立啊。我感觉像就跟您所说的这个情况非常像。
我其实在很久以前我就有这种感悟了，就是说在感情里面不能去太探究权利，就是在感情里面不能够斤斤计较，是这样的。或者是说一个人在爱情面前，可能是他的独立不是表现在两个人的那种角色上面的，而是表现在其他方面的独立。所以当女权主义者在追究的时候，他们也批评我说，哎呀，就是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他，这样的男人你为什么还跟他在一起，我说天哪，就是爱呀，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是，所以我就说干脆我们这样吧，我就说我们把女权的这个观念不要放在爱情之中来讨论的，我觉得爱情之中的很多东西是真的是双方自己才能体会的，不能够用理论来解决的。
你觉得这一段婚姻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或者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真的是这个婚姻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因为我以前的那个婚姻非常短暂吧。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是从婚姻里面学会了如何去爱一个人。以前我是一个麻木无情的人了，你知道没有？就是以前我认为真的在我眼里，说一句真的不好听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我可以不需要爱情，然后对我来说男人都是工具，他最多只能满足我的心理需求，我甚至不需要跟男人对话，我觉得没必要跟男人对话，就是然后我觉得他们各种各样的缺陷都有，就是以前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觉得跟任何一个男人结婚都一样，我要获得的就是他的肉体啊的使用权，就这样想的。但是结婚之后会发现婚姻是这样的，就是它会让你突然一下变得，就是突然一下就理解了很多的女人啊，理解了人生。以前我不是一个女人一样的，以前几乎就觉得自己没有性别，我不会去照顾任何人，我看见有朋友在那里，哎，大家自己照顾自己啊，这一句话但是现在我会做饭给大家吃，哎，你们尝尝我做这个菜怎么样，哎，这个水特别好的，我亲自拨的一个什么绿豆水，你尝尝。我会照顾身边所有的人，这是一种很厉害的能力，让一个人感觉幸福也是一种很大的能力。我不仅能让我的丈夫感觉幸福，我还能让身边的所有人感觉到一种安全感，一种舒适感。然后很多朋友到我们家里来之后，他们会觉得，哎呀，吃一顿吃饭呢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好，就是家的感觉特别浓郁啊。我觉得我有这种能力比以前厉害多了。
感觉可能以前你不是一个会爱的人。
对，以前是很坏的一个人，就是很冷漠的一个人，就是我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就是婚姻让我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啊，一种柔的力量吧。
你以前是一个渴望婚姻和家庭的人吗？
不，以前认为没有婚姻没有爱情都可以的，就觉得人生中不需要，差点就对外宣称这个结论了，而且认为这个结论绝对是正确的，想告诉所有人其实爱情跟婚姻一点都不重要。
这个听上去还蛮打引号的女权的。
以前是这样想的，真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我会祝福每一个得到真正的爱情的人，都会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在美满的婚姻里面
我们来聊聊下一个话题吧，关于你做生意这件事情，因为我看你最近的文章也有写到说，你现在要做一个好，要好好做一个生意人，是这样一个想法，对吧？
一直其实都知道，其实就是以前觉得赚钱很容易，现在才知道赚钱很难。年轻的时候真的觉得赚钱很容易，不就是挣钱嘛？觉得只要你愿意去工作，就会有回报，然后那些回报就会维持你的生活。以前是这样想的，现在发现真太难了。我今天刚准备写这篇公众号，我为什么要创业？我为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也算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就是因为大家都说，叶海燕，你还是在依靠粉丝生活，这是我最烦的。我希望我是依靠自己的才华跟努力去生活，而不是依靠粉丝。因为以前我做的那点事情，让大家对我就是。另眼相看，然后愿意去买我的产品，愿意支持我，我觉得都是在消费以前自己做的那些事情，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我最初的目的不是用那些东西来消费我的后半生，来维持我的后半生的生存，而是我想那样去做。如果我一直这样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废物，也变成一个不光彩的人。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真正要是想要实现我自己，真正找到我自己想要的样子，我必须脱离这种粉丝的支持。所以我就想，我有一个我的产品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我的价格得到市场的认可，然后我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就是我能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活下来，而不是靠熟人支撑着。
这么些年，这从可能2015、2016年到现在，你做过哪些工作？
因为首先有一点要保证，就是说我的时间必须自由，因为，首先写作必须维持，画画必须维持。那么去上班其实不现实，所以做微商就是做在网上卖些东西是最好的选择。那我卖过土鸡蛋呢，卖过什么越南的那些什么筷子啊，然后还卖过一些就是翡翠呀，再就是书法，甚至有一段时间还卖过衣服，就是各种尝试。
所以感觉其实你在不断的创业是吗？就是卖各种东西。
是，就是一直在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我现在觉得现在这条路应该是适合的，应该是可以不用再改变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没有外力来阻止我的话，我会一直干下去。
这么多年，你做了这么多活，有赚到钱吗？
肯定赚钱不可能嘛。但是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已经不错了。我经常是把我的收入跟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比的，比如说人家一个月挣6000的时候，哎，那我一个月挣8000，我觉得我比人家厉害，就是这个水平了啊。但是再多也不可能了。可是我现在觉得是有可能，我能达到月入2万，我就满足了。月入2万，我迅速的把我的债务还清，然后我就很轻松的过自己的日子了。想是这样想，希望是这样吧。
你现在就是你要做哪些工作？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太多了。昨天我一个朋友就在给我数，他说你都每天都要干些啥？他说你哪里干得过来？我说我可以的。第一个就是说我接下来我每天要捏泥巴、捏盘子、捏杯子，我尽量做到纯手工。所以我首先第一道工序是我要把泥巴捏好，捏好了要放进速烧窑里面烧一遍，烧完了之后再拿出来上釉子。然后再放到我的那个窑里面再烧制一遍，在窑里面烧出来之后，我就要拍照放到我的店铺里面，然后我要直播把这些东西卖出去，卖出去之后我还要打包发快递，整个流程是这样的。
感觉是一个流水线，需要很多人参与不同工种的工作，你一个人全包了。
对，必须这样。
你忙得过来吗？你一天要工作多少小时呀？
可能一天十几个小时是正常的，从早上7点钟开始到晚上11点钟左右结束，那是肯定的，几乎每天是这样。
就是现在，其实女权成了一个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嘛，就是各种各样的讨论都有。然后十几年前的话，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话题。
是，
您觉得现在的 当下的微博或者互联网空间的或者人们讨论的女权和您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女权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就是2000年左右吧，女权真的是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词汇，大家就是朴素的理解为女权就是女人的权利嘛，就是什么事情都站在女人这一边嘛，然后甚至还认为女权可能是跟男性对立的，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一个理论来支撑我们来理解什么是女权主义。可是在后面来的几年里面，有一些社会性别的学者，他们把社会性别的议题带到了那个公共空间，然后启蒙了一群的年轻人，包括以前有个女权之声，就是他们做了很多这些启蒙的工作，就是让大家能够把女权主义的理解更具体到生活中来，然后也让我们认清了很多人对女权的误解在哪里，就是为我们的就是说女性权利的话语提供了一套理论体系嘛，就社会性别学，就是我也是在接触社会性别学之后才跟他们能够对上话啊。实际上你不学习那一套理论的话，你单单是只从女权主义这几个字面去理解女权是很有局限性的，也很容易有误区。所以那一代的女权很多自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最后就变成一个实际上就是说站在自己的立场为女人好的人而已，实际上他背后的理论是不坚实的，是不坚实的。所以你会发现他有一些其实有一些观点是比较混乱的，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女力主义，就是女人依靠自己的性别优势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她把这认为是女权，就是女权主义者是不认可这一点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然后我用我的女权怎么样，又是怎么控制男人了，让男人听自己的什么，这个不是女权的，女权永远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下的啊，性别平等的基础之下的。所以如果没有，所以我前天有个女孩是社会性别学的一个学生嘛，她说她的老师告诉她我在景德镇，然后她过来看我，我说我非常感谢那一批的中国有一批的社会性别的学者在各个院校里面，然后把社会性别的知识向整个社会传播，因为他们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这些学生都在互联网上了，所以女权的话题社会性别的话题才会这么激烈，因为是他们这群人在前面顶着风跟大家不断的来纠错啊，然后来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女权，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肯定是只有一种声音，那我们还在向着一种很幼稚的那种方向去走。我也是从2009年吧，啊不是，应该是2009年才开始接受社会性别的一些知识的一个训练的，才理解了他们所说的啊，女人性别的刻板印象，然后女性在历史上是缺少被书写的地位的啊，等等的这些，我才能系统去认识。你不认识历史，不学习这些，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真正的女性她的地位跟她的处境是什么样的。
您觉得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是什么样的？有哪些特征？
我觉得女权主义者是分两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她的思想理论社会性别方面的理解，社会性别的意识肯定是足够的，就是她的自己的一套理论是要符合的，就是跟现在所说的女权主义者是必须符合的。第二个是她除了理论是一定要有行动的，光有理论他只能算是一个学者，不算是一个性别学者，不算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那他的人用什么来体现，就用他的行为来体现。如果你光有行动没有理论也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理论支撑的话，你的行动形成不了影响力，就是改变不了任何，那就行动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作为女权主义者我觉得还是有门槛的，就是不是任何一个人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贴个标签就可以的。人们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其实心目中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个排序，就是有人认为可能教育改革是最重要的，医疗改革是最重要的，环保是最重要的，气象是最重要的，还有等等的，还有贫困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可是很多人很容易的就把女性的问题排在最后面了， 实际上它不是一，它不应该是一个排序的问题，而是一个齐头并进的问题。可是最后社会现实是总是把女性的问题排在最后面，哎，女人嘛，我们太熟悉太了解她们了，她们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比这个问题更重要。可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话，她天性的就会把女性的问题放在很重要的问题，她也同时会认为别的问题很重要。可是她知道当所有人的目光都去盯准环保，盯准气象的时候，女性被忽略的时候，那她将会是影响了一批人的生存的现状。所以她不由得自己把眼光挪开，她必须天天盯着女性群体，她们每天的甚至是每时每刻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女权主义者每次看到有女性的新闻出现的时候，她们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然后他们会展开自己的一些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觉得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您觉得您现在还是女权主义者吗？
是，我觉得我是，就是在任何时候当涉及到女性权利的时候，我都会有那种自觉想站出来的那种自觉，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人。而且在众多的话题中间，就社会问题中间，我 率先挑选的也会是女性的问题，所以我可以肯定，就毫无疑问的，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